It's like a wireless connection 吗？还是它已经是 OK？
OK， 然后你输入这个密码，等下就可以直接 share 到了。
OK，
好，时间留给你们。
嗯。
有需要
吗？现在应该不用，你应该是等一下要的话再选，你可以先把它断开。好，那我们今天大概两个小时，因为我等一下六点我要去赶车。
OK， 好，
所以我
们要
先
去哪里？
我要去台北。
哦，好好好，
所以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对，然后我觉得可以分成三段，等一下第一段可能。你可以先多介绍一下，然后可能基于你之前的经验，我们可以多讨论一下。
OK。
然后中间我们可以多聊一下，可能 Forest， 不管是你这边对于Forest， 我们产品可能会开带到 Marketing 然后 Branding 这边的一些讨论。那我也会更完整的去跟你描述一下我们公司在做什么，然后 Vision 想要做到什么。
好啊。
对
啊。
然后第三个部分会有一点实作，我看了在电脑。然后我猜应该是 OK， 就是我们第二段开始讨论一些比较高空的东西嘛。
OK，
那第三段我的想象是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个拿出来，然后我们现场可能跟 AI 协作，然后产生一个 report。
哦，
对，你这台电脑应该环境都有。
我现在有，我是我没有装在本地端，我是、但是那个就是云端都有。
哦，好， Check, 那没问题，可以可以可以。
Cloud。
好，就是 AI 不是必要，只是如果在大概只有半小时的时间要出来，我猜你可能也会想用 AI 帮一些东西。好，
好啊。
那我们就从第一个部分开始。
OK。
哦，你可以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我觉得当然，也不需要每一个环节都讲得很细，所以我觉得我更想要了解到的是，在整个 career 这个历程里面，每一个阶段你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然后R&R 有什么变化？然后那个时候的挑战是什么？然后一路到现在。
好啊，不然我直接这样分享
好。
我想这个之前可能有看过，就是我在和 Phoebe 就是面谈的时候，有稍微整理一下我的 background。那我是就是一个 founder 的 growth marketing， 然后我的三个大的区块呢，会分别是就是 user acquisition， 然后branding， 还有就是整个 global operation。因为我过去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其实都在做就是海外市场的操作。那所以呢，我会把它切成在新牛顿之前，然后跟新牛顿之后，因为新牛顿是一个比较 leading brand 的role。所以新牛顿之前呢，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 startup， 然后我就是比较专注在user acquisition。所以在新牛顿之前呢，我大概有六年的时间都在做 performance marketing， 然后是帮那个时候是帮加拿大的新创公司进军美国市场。所以在我的 resume 上面呢，有看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resume。
我之前有看到过。
OK，
对，上面有一段是国外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帮加拿大的新创公司打进。北美市场，那当然主要就是美国市场。所以我当时候的比较大的一个 project 呢，会是这个叫做 Connected Labs。当时候他们想要 launch 一款智慧 Smart Trash Can 到美国市场，然后走的是 crowdfunding 的路径。所以我当时候的方式呢，就是以 user acquisition 为目标，然后用广告去把它就是建立 AB 测试，然后就找到第一批用户。当时我挑战是什么？就是我在完全零 data 的情况下，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 social account， 没有 landing page， 没有任何的 customer data， 然后我们的 target audience 是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做到了就是 1.5 个月之内做到快2000名的 pay user， 然后在前期累积就是这里写4万笔的 email lead。然后后续延续四年的期间，就是帮他们用百万的预算做到千万的业绩 revenue。
所以那个时候是 Kickstarter。
我们不是
Indiegogo，
我们走 Indiegogo， 那时候 Kickstarter。你知道两个差别在哪里啊？那个 Kickstarter 它没有那个 tracking code， 可是 Indiegogo 有。最大的差别。
tracking code 是 track 什么？
广告的 tracking code， 所以我想要做 retargeting 的时候 ，Kickstarter 它还要在中间部署一个那个跳出来的东西才能 track 得到。
懂。
对，好，所以当时对。
为什么你刚刚有提到说那个时候还不知道 target audience 长什么样？
对。
什么情况下公司会在这个状态下，然后就直接去做 pay acquisition？
就是想要验证第一批的用户是谁，就是 key message 是什么，然后。 推给谁，就是这两个 combination 谁会买、嗯、那其实他用一个广告去做这个 MVP 的小型测试是一个蛮精准或蛮精实的 experiment、哦、所以比如说那当时我做了什么事情，
对对，
就是它是一个 smart trash can 嘛，然后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就是市场上完全没有的，
它 smart 在哪里，
它 smart 它可以有 automatic 那个self packing 跟 self changing。
哦，等一下，您说他会自己把那个塑料袋封起来？
他后来很坏，因为这是2019年时候的事情、哦、所以他后来其实有我看有一些带货的人有带到台湾市场，他叫 Tonew Smart Trash Can。 对，那 anyway、就是、
所以不只是会打开而已，
不是、哦、他会自己帮你包，然后自己帮你再换一个、哦、然后你就是很爽就直接拿起来就好了。
现在还有在卖吗？
北美市场有。
听起来 target audience 在这里。
没错 ，exactly。然后我可以跟你讲一个故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我们本来的那个定位可能会是就是想要抗菌或者是怕细菌的人，因为他们不想去换垃圾、嗯，这是我们最一开始的。但是呢，其实这些跑出来的数据或者是累积到的名单呢，其实它很弱。然后所以我。这个中间过程我大概做了应该有28组的 target audience， 然后可能包含一开始的那种很怕脏的那种人啊，就是 gymophobia， 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到最后呢，就像你说的那种 tech enthusiast 或者是 PM、嗯、我那时候做的 target audience 有一组就是 PM、product manager 或者是 engineer， 然后呢他们兴趣是什么，他们兴趣是 Star Trek 跟 Star Wars。
哦，
对，可能就是北美的，他们就是科技宅。哦、
对，我知道，
对，
就那两个我都有看，所以分
析。然后我想到，哦，一个很大的族群啊，就是这种科技爱好者，他们其实也不是真的很怕脏还是干嘛什么的。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很漂亮、很爽，因为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痛点是它只有15公升，北美市场。北美的家庭他们其实很大，他们垃圾桶其实都是30公升起跳，谁要一个15公升然后只能装一点，都很多 customer complain， 就是诶他丢两个那个汽水的罐子这不就满了，神经病是要用这样子。但是其实如果把它定位在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就是跟你的家具很大，比如说这是一个很整洁的环境，然后有一个很自动化很漂亮的话，这个呢它的转换效果就很好。所以当时的挑战是什么，就是完全没有 data 的情况下要去快速验证找到第一批愿意付费用，就是你这种
那你刚刚那28组你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做？
我大概花了4个礼拜。
嗯，所以也是有同时的，然后也有分批在数据。
对。其实当时 AB test 应该会是就是 multivariate test， 就是不是真的只 A 跟 B 啦，我可能同时可能一次就做4组，然后去挑出里面的 winning combo， 然后再一起去迭代下去。
那个时候做这件事情的团队你的角色大概是在哪里？
我的角色就是从0到1的去建立performance ad 的整个 funnel 还有 strategy， 所以包含前面的landing page 的 key message 应该放什么，然后跟设计师定调我们的 hero visual 应该是什么、然后我们广告打出去的 key message 应该分成几组，应该分成什么，然后相呼应搭配的视觉还有影片应该是什么。所以我是从0到1的去把就是整个 pay ad strategy 给建立起来。
这样 report 给哪一个角色？
CEO 就是 founder、他就是一个蛮小的 startup， 所以CEO 就是大 PM founder like take charge of everything， 然后加我就是 performance ad， 然后还有一个 marketing manager 可能就是对当时候的 PR 还有 media， 然后还有一个 logistic， 加起来就是3+1加我，这样总共4个。
所以刚才你有提到一些东西，应该有一些是那个我先叫他 CMO 好了、有一些应该是 CMO 那边去决策或是跟你讨论，但是整个怎么样子去把这整个众筹项目推起来这件事情以 project 来说是应该完全是你以下的。
对，就也没有 CMO， 就是 founder， 他是担任这个角色。
因为你刚刚说有一个 marketing manager。
marketing manager 他会是主要去对接外面的 PR。那时候也会有一些 tech review 啊，或是那个 CDN， 就是那种媒体的。他会去对接或者是 hire， 就是这些媒体的就是 tech reviewer 的报道者，他的角色比较是像这个样子。
了解，懂。
对，
懂。
然后把 landing page 还有 social 的那个 handle 给建立起来，做起来。对，他的角色会是这种 content building 还有 PR relation 的。
所以你的 input 就是这个产品在做什么，然后他可能最核心的 branding 那个 pillar 可能有出来。然后从这个 input 后面的所有东西是你这边 charge？
因为它其实一开始很小，所以你要说它有 branding 吗？好像也不能这样去定义它，
就是一个垃圾桶这样。
对，它的 key message 应该是什么啦？
懂。可是你一个台湾人去帮一个加拿大团队打美国市场，这个怎么发生？
这件事情怎么发生呢？就是它也就是有一点 opportunity， 就是我在上一间公司，在可能在Connected Lab 之前呢，是在一个 Smart Home Base IoT Base 的 Star Company， 叫现在叫 Trackmo， 以前叫酷比利，其实也是走一些群众募资起来的。所以当时
是台湾的，
台湾的、哦、在台北。然后当时候呢，酷比利的 Founder 跟这个 Founder 有认识，然后呢我要离开了，然后他就知道，哎，我很会做就是 Full Funnel 的 Marketing，所以就是说，那要不要来做这件事情？
懂。
对。所以这个是以 growth marketing 或是 user acquisition 的话，这个是比较经典的例子。那所以后续 Connected Labs 的就是后续合作大概4年的期间，就是它还有陆续迭代出一些比较小的product， 可能就是 smart printer， 然后就是都是 smart 的东西 ，smart something。
哦，所以你在那边四年。
对。
哦，那最后你在团队里面的角色是什么 ？R&R。
我一样都是负责就是所有产品的user acquisition， 我真的就是很 focus 在 user acquisition 的strategy 上面。
那你们的用户你去 acquire 他们的来源有多大比重是要花钱的，然后有就你大概有哪几个 channel 或是 traction？
在这间公司我就是很专注在 performance ad， 所以主要的来源呢就会是 pay social，
主要也是花钱。
就是对，因为我就是做 performance ad， 所以我就是广告的成长骇客。然后所以当时候的 channel 就会有我有下过 Facebook 广告的大众，然后还有就是 TikTok， 然后还有就是 Pinterest， 然后因为它都是一种就是比较 visual leading 的产品，所以当时候在 Connected Labs 或者是 Connected Labs 后来 refer 我到另一间也是类似这种加拿大的新创的话，都是走 performance 为主 focus 的 user acquisition。那如果讲到比较说多渠道的话，可能会是在 Connected Lab 之前，因为我在 Trackmo 的话，我就是比较是 full funnel 的 marketing manager。所以当时我就是除了 performance ad 以外呢，原生的社群，然后还有就是对外 PR 联络的，就是都有负责，因为就是比较小的 startup， 一个人要身兼各种hat。
那以这样子的经验，你现在觉得在2026年呢，我们现在如果要做 acquisition， 可能怎么样子的方式是更好的方式，或者要怎么样 hybrid 你比较容易可以，因为其实如果说真的，我们等一下讨论到 forest 或者，其实如果以我们的 CAC 配上我们的 LTV 来看的话，不一定，我觉得现在广告越来越贵了，所以不一定靠这个方法我们真的是可以变成是正的 ROAS。 所以以你现在的经验来看，2026如果要做这种 consumer app 的 acquisition， 可能怎么样的组合拳或者打法是比较合理的？
我会觉得我有放第二个就是 tab， 就是说，如果说我要进来，然后我应该一个很大的目标，
这是我
们的，是不是？对，就是 if I join， 那我怎么样？就下一个大概现在有就是300万的 MAU，那我进来的目标应该会是我自己想象，应该会是我们下一阶段的成长在哪里？所以我有不同的假设，就是你刚才问我的问题，就是
好啊，那这个我们等一下第二段来讨论。
OK。
好，太好了。那这边也可以 move on。有没有什么其他你想提的？
另外一个就是 global operation， 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可以不用特别提，但是有提到 brand narrative， 因为我知道就是 Forest App， 其实你们刚出来的时候，我有就是新闻蛮多的，所以我有研究过。
刚是十年前吧？
对。对，然后我知道就是可能跟 Phoebe 聊完之后，我们接下来的 brand narrative 不再只是一个番茄钟生产力工具，它就是要变成一个注意力管理的 app。然后所以它这件事情会回扣到 brand narrative， 所以如果想要从我过去的经验里面讲到 brand narrative 这件事情呢，就可以从在新牛顿的经验里面讲起。那
我先问一个问题，那刚才在那边听起来如鱼得水，后来怎么样转行到新牛顿？
怎么转行到新牛顿哦？你说为什么我个人选择？
对，就是这个过程。
OK， 因为其实就像你问我的 user acquisition 或是 performance ad， 我真的很 专注在一个 single channel， 我没有办法再扩张，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点看到我自己身为一个 marketer 的天花板。然后可是我不是只会，我毕竟是从 full funnel 的那个 growth marketing 起家的嘛，然后再去design 到 performance ad 或是 user acquisition， 我觉得还是想要扩张到那个我的就是这个 full funnel 的marketing experience， 所以再加上我当时候觉得我是时候可以想带团队了，所以我就中间跑到英国住了一年啦。
oh.
然后回来台湾之后我就觉得，欸，我想要带团队，然后所以我就往就是有 people manager 的方向去找，然后所以因为这个原因，然后也有因为零到一的经验，所以加入新牛顿。因为加入新牛顿一开始的时候是去当regional marketing manager， 我要带新兴市场，就是包含泰国、日本跟马来西亚的市场，把他们从内容这样建起来。对对对，所以他是为什么会跳到，就是我觉得诶我需要下一个阶段成长，那我想要带团队。对，然后所以回来就是谈 brand narrative 这件事情，就是新牛顿的经验，就是快三年的经验是比较专注在 brand 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带团队。那在新牛顿的话，比较经典的案例呢，就会是我们每年都会有非常多的campaign。那就以今年来说呢，我光是八个市场就这半年来说就做了快30个 campaign， 包含 brand awareness， 然后 product launches， 然后还有就是 social engagement 或是 creator based activation。 然后比较经典的案例呢，就是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 hero product launch， 就是一个主轴产品。今年的现在正在上市中，那去年的呢就是 AirX， 它是第一款气垫防摔手机壳。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广告？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
你看我不用手机壳吧。
哦、
oh,。我唯一用你们家产品是那个水壶。
哦、oh, 这个吗？
欸对对对，欸但我没有习惯。之前欸好像是跟你们的是 product 还是 UX 相关，有一次有聊天，然后就拿了两个手壶给我们。
对，
这个真是蛮好用的。
对吗？可是它好重啊，就是你出门玩的时候就很重。
因为这只有健身的时候会带啊。
哦对，这是我们主打就是健身。对对对 对。
好，所以我没有手机壳，这就不是 audience。
你就不是 audience， 没错。那好。这个 AirX 它的当时的挑战是什么？因为它是想要主打一个 internal damage， 就是它有很多技术语言，就是它的防摔啊，有 81% 的防摔啊，然后还谈到居力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就是那个材料科学背景为主的技术。我要带的团队是社群与内容，我要怎么样把就是这种什么居力然后 81% 转换成在社群以 entertainment 为主，然后愿意大家愿意 engage 还有分享的内容呢，就是把技术语言 technical product concept 然后把它转换成就是 consumer perspective， 然后而且他们还愿意分享跟互动。那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最后的成果是我带团队然后去总共做了16支的社群片，我们都是自己拍自己剪的，然后分成四个 wave， 然后最后的就是key result 就是我们当时还有做 SEO 的，就是 SEO driven 的内容。然后当时候以 SEO 的文章来说呢，我八国市场里面大概有三国都排名在第一页，然后就是前三名，然后被 AI index 这样子。然后以就是社群的 engagement 来说呢，因为其实毕竟新牛顿它是就是在市场上有段时间，它不会有一个很突破性的成长，可是还是可以看到它有蛮不错的成绩。以我们最大的法国市场来说的话，就是达到 1.2 倍的成长率这样之类的。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当时的挑战，就是怎么把技术语言转译成消费者的语言，同时必须回扣到品牌想要传达的 brand narrative 这样子，不能只是就是很社群要什么就做什么，两边都要兼顾。对，所以就是回归到刚才我介绍自己是新牛顿之前就是以 user acquisition performance ad 为主，然后新牛顿进来之后呢，就是带团队然后操作全球市场，然后把launch 的内容从 product value 然后转成 customer 的 perspective 的内容。对， 所以这是我一个大概的背景。那其他这边就会比较偏Global Marketing Execution 的部分，像刚才有提到，像今年上半年就做了快30个 campaign， 然后下面有8个成员都来自8个国家这样子。
哦，所以在那个国家做的 campaign 其实是在地人在里面直接进行的。
其实我们的做法是大家都在台湾，就是我下面有美国人、西班牙人，然后法国人，八国的人都在台湾了，所以没有时区问题。然后没错，法国的市场就交给法国的组员去操刀，然后西班牙内容就给西班牙的组员去操刀。
但你们要在台湾遥控当地去做那种可能线下或什么这种？
我们比较没有 offline 的 activation，
哦，
我们大部分都是 online 的。那如果有提到offline 的话呢，其实我在当 regional marketing manager 的时候有带团队去马来西亚去做 online to offline 的design contest，那个时候确实是有带团队去做，然后因为新纽顿内部里面分成就是PR GTM 还有 content， 我负责的部分是 content 大部分都是以 digital 为主。对，
懂。你可以多描述一下你负责的这个 R&R 的角色总共大概是哪些内容，然后你会怎么描述你的 decision 的范围在哪里，然后你影响的就可能平行的或是你的主管这边大概长什么样，然后实际上面你有你的团队嘛，那你实际上 hands on 可能哪些东西你会自己做到。
好，你说特别新牛顿这一段吗？
对。
我在新纽顿这一段呢，主要就是当 Global Content Marketing Manager。我最主要的North Star 呢，或者是负责的工作范畴，就是把公司要 launch 的 campaign 翻译成本地化的内容，同时并且把它 deliver 到我们的 social media 上面去，然后发布在八国的市场上。这个是Ultimate 的 deliverable。然后我的 decision making 里面会有，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 campaign， 我会需要去区分说，接下来的这个 campaign 呢是它的层级、它的权重在哪里？以我们 social and content team 来说，我要不要承接？我要承接到多少范围呢？这个是我的决定的范畴。本质上一定是都要翻译到就是 web content。里面去嘛，这基本的模组一定要翻译。接下来我会需要去决定说，这个 campaign 对于这个市场，还有或者对公司的重要层级在哪里，是 P0、P1、P2、P3 在哪里？然后我要动用多少组员去做一个 social extension， 这会是我最主要的 decision making。所以呢，所以 campaign 下来之后，我要整理它的P 就是 priority level， 然后再 assign 到我下面的组员应该要谁来 lead 这件事情，我们要做到多深多高，我们要 track 什么样的 metrics， 什么样是成功，这是我主要对content 这块要负责的。平行的部分呢，当然因为一个 campaign 出来，它有时候会跟广告 team 合作， CRM team 合作，然后也会跟 PR team 合作，比如说外面有一些creator 或是 influencer 的话，我们做一个 social team 其实都是最终的下游要去曝光的渠道。我们要怎么样去在同时间有不同的排程的时候，怎么样去决定这个 PR 的活动要不要曝光到这件事情上，我们现在的沟通，这个季节的档位的沟通主轴是什么，我要 yes or no 的去排进来，我要不要让它排进来，然后我要排进来的话，我应该跟着它的 key message 是什么，然后衍生的 message 是什么，所以这会是我大概的范畴。
所以刚听起来我可以把它想成，只要我在各个社群网络上面看到有关于你们的内容，它应该都在你刚才那个排序里面。
是，
所以除了你刚刚说的，因为这是刚刚 AirX，
对
AirX， 那是一个 campaign， 然后延伸出来又会有很多个不同的asset 或是不同的贴文这些东西。
对。
所以除了这些以外，其实平常如果还有新的产品出来，或是你们公司可能也会有一些日常的一些social media 上面一些更新，这些也包含在你这边吗？
对。就是我们有三大方向。
对，然后另外是 PR， 然后不，我说你刚刚说平行的，
平行的，对，
就 content PR， 还有一个是
GTM go to market， 他们组这组主要负责就是 promotional 相关的，比如说可能 欧洲人白人很喜欢动漫季、
啊、
对，就是一个日本季这样子。然后那我这个时候就必须安排这个 promotional message 会不会对冲到假设我们现在想沟通，我们这很有防水价值啊，可是你突然来一个那个航海王怎么样的话，这就是一个有 conflict 嘛。我要去决定这件事情要不要被露出，我要怎么去把它假设我现在在讲一个很重要我们今年的本命年的防衰的东西，我怎么样委婉的带到或是 embed 到哦，我们还有如果你喜欢航海王的话，现在有一个 animation 的季节，然后给你一个 20% 的 promotional code， 我要去对应到 company 想要去传递的 brand 的价值，同时也必须兼顾到想要吸引消费者的这些 promotional incentive 相关的内容布局。
哦，那 GTM 他们自己要去做当地的市场上面这种 social media 的露出，这个是他们自己做还是说也是同
来跟我们讨论然后我们决定、
所以他们会变成有点像需求方也是内容或是
对对对
就内容提供方，但是最后你们的露出跟怎么样包装给不同 localization 的状态、这是你们
在我这边讨论、在我这边决定
懂对懂懂
对，所以这是一个范例。
有，这样会比较清楚。我想一下，我有什么问题？
好，
或是有没有什么你现在想到
问题？
就是关于西牛顿这一段，有没有什么还有值得分享的？
因为其实 Phoebe 之前有跟我提过，就是localization 这一段，因为 Forest App 里面我看有超过蛮多语言的、我们光是在 localization 这件事情上就是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优化、就是因为毕竟我们的设计的或是 Prada 提供素材的人都是台湾人，可是有些东西它不是只是单纯的翻译到本地市场就 make sense 的、所以关于这件事情我做了很多的 document 跟 SOP， 然后还有就是仿代机制去掌控说确保我们的想要传递的 key message 是一致的，然后这个东西翻译到另外一个语言市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让比如说法国族人西班牙族人可以自由的发挥，然后最后要回来到就是可能就是做 visual 的 localization 的时候怎么样不出包、这三件事情我花了蛮大的。
所以同样一个 AirX 它在那八个市场、最后会出现的影片它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视觉是以 AirX 来说视觉会是一样的、可是它的叙述文字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我第一年代的 Hero Product，那第二年代的 Hero Prada， 我才有开始就是以这个为 base， 然后去以 from global to local 的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把一个有点像是一个 center 的影片，视觉的影片，然后可能搭配 B roll 和不同的 message， 去有点像是原料是一样的，可是我怎么样变成泰式炸鸡跟日式炸鸡？就是我要怎么放什么样子 B roll，然后去根据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市场的那个成熟度差异很大，我们在法国市场的是 leading brand SOP 有就是75分以上，可是我们在日本市场虽然做了 activation， 可是我们的SOP 只有2分，美国也是只有2分，所以意思是法国市场你讲出去路人都会知道西牛顿是什么，可是美国市场跟日本市场就是讲出去说哎，这什么东西，所以他们会有不一样需要呈现的方式。以比较成熟的市场来说的话呢，可能一点点的那个很就是 proof based 的内容就可以把它导向 conversion， 就是 purchase conversion， 可是以美国和日本这种国家来说，它的市场的成熟度还有品牌认知度非常的低，所以社群，我想社群的方式来做，要做很多 creator based 的 style 的内容，去就是让大家觉得，哎，有这样子，也有这样子，也有这样子，然后才最后提供一点点 incentive 去让大家去买。所以以 Airs 的 case 来说呢，我当时候还是比较以 center wise 的内容去做布局，然后再接下来才有就是后续的资料去做 global to local 的区分。对，
懂。你的部门的 performance 跟 result 主要是用什么方式去衡量？
我们会是去看social media 的 engagement， 还有就是成长，那就区分成两大块。以成熟市场来说呢，其实我们因为 品牌要转型，所以它的 engagement 是一直在下跌的。所以以下跌的区块西方市场来说呢，我们的主要的 KPI 会是止跌，可能本来的下跌斜率上，然后最后慢慢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为什么转型代表它的 engagement 会下跌？
因为我们讲了沟通了很多，就是就是以新流动来说，很想要以材料科学为背景，然后去做 sustainable driven 的内容。这件事情它其实相对的比较生硬，在社群上来说，以 engagement wise 的社群来说，它不是一件吃力讨好的内容，大家很容易就滑过或者是退追踪。所以以 engagement 或者是 follow growth 这件事情来说呢，它就是不断的下跌。所以我们的目标还是止跌。那今年其实有往止跌的地方靠拢，然后以新兴市场来说呢，比如说那个日本跟韩国，然后还有就是马来西亚，因为是新兴市场嘛，所以就是维持既有的成长率，同时带出就是品牌的narrative 想要沟通的 key message。
key message 主要也是你刚才说的比较
环保
的、啊、这些的，
对对对 ，sustainable driven，、然后材料科技，
这确实不好做。就是大家到最后还是看 Casify 又出了哪一个新的娃娃。
对，
我们也有做重增速啊什么的。然后当然我觉得那个东西它是重要的，而且在意的人会在意。但到最后你会发现第一个在意的人他已经比较 niche 一点。然后这些人又好像特别在意这件事，所以你做了一些其他事情他看不到。然后你只要这边有一点点小问题，他可能会把它放大检视。
对，
是个不好做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分成就是市场的成熟度还有市场的偏好度。就是我们有发现到以市场成熟度的法国来说，你去讲 sustainable driven， 然后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回收啊，然后那个 zero waste 这件事情，然后法国人很买单，然后这个东西真的就有提高了那个 follow growth， 然后还有 engagement， 还有转分享。可是相同的事情在美国或者是日本就不见起色，所以后来的内容取向就是有再往再以这样的方向去做区分。
懂。
所以我在想，就是 Forest App 种树这件事情，对整个西欧来说应该是非常吃香的。就是
确实相对来说，因为我们原本头几年最主要的市场在中国，对，然后中国，那我们当然更想要去美国或是欧洲市场，然后其实这两边的市场。用户在意的东西真的是差太多了，他们甚至连使用场景都不一样。
对，
所以确实像你说的，跟这种可能比较环保相关的，或是甚至也不用说是环保，而是上升到 mindfulness 这个相关的，其实欧美那边是在领先几年，对，它领先几年。那可能相对来说，中国它就会比较多是看。这个有没有新的树种啊？有没有新的画里面长什么样？
就是有点 creator， 然后 entertainment driven， 然后最后再带出说，哎，我们就是这边很有趣 fun 之外，最后而且你还有一个就是做好事做善事，就是它的前后的 message 的布局可能要不太一样。
而且甚至等一下可能会讨论到，就是我们在 positioning 上面。也会做一些调整，原本 timer 会有的那种学生的市场跟你往上变成是有点像 mindfulness 或是 lifestyle 的这种方向，它其实原本的受众就已经不一样，然后它的使用场景也不一样， value proposition 一定也不一样。
我后面有谈到这件事情。
好啊，那我觉得好像也差不多该到那个地方了。
好啊，
诶，那我最后新牛这边问一个，就是我知道这一次会有面试，其实是我们主动 reach out 的嘛，对，那当然也很感谢你有回复 Phoebe， 因为他确实也是在 LinkedIn 上面找有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我想问一下是，那对于我们公司或是对于你现在工作而言，你一定是有一些想法，觉得 open for opportunity，你现在的想法是怎么样？在现在的公司，你应该还在职吗？
其实我离开了。
哦，你离开了。
我其实就是前一阵子在谈离职，在跟 Phoebe 说的时候，我有想说我要下一阶段的成长，然后我离开了。
那刚好你可以，那可以。 多描述一下你在新牛顿这边达到了什么目标，或是达到了什么阶段，所以你现在有这个想法。
OK， 就是刚才有提到为什么跑进新牛顿嘛，我就是很想要带团队成长，然后我这件事做到，我从就是 APAC Marketing Manager 变成 Global Marketing Manager， 我的团队从三个人成长到八人，然后从亚洲人变成就是全球的八国
白人，又有白人
又黑人、oh. 我的 Team Member Range 从25岁到42岁
哦、
oh. 对，然后就是我带着大家做出了很好的在包裹市场都有做出很棒的内容布局，然后就是除了全部的 deliver rate 是100%以外呢，也有看到成长，然后现在我带的组员呢，他们基本上都有独当一面去做布局的能力，我觉得就是这是我这阶段当时我加入新牛顿那个阶段我最想要达到的事情，我觉得我不止达标了而且还超过了，所以呢我接下来想要走的会是，其实我当时我在进新牛顿的时候也一直在找就是 subscription based 的 digital product， 只是当时候新牛顿的机会先来了，所以我就先加入，所以一样回到下一个阶段，我其实还是想要也因为 AI 的就是时代来临，我觉得 digital product 还有 subscription based 的东西是我很想要往下一个阶段迈进的，我现在谈的工作也都跟 subscription based 相关的产品有关系
哦，
对，所以就是 figure 讯息来的
刚刚好，
天时地利人和，
理解。
所以你说我达到什么样子，就是我把一个团队从乱七八糟的情况，然后还缺人的情况，
有没有什么遗憾想要做到但最后还没做完或是没有达到的事情？
遗憾哦，
不能叫遗憾，遗憾现在太重了，残念
哦。我觉得有几个，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比较往 people manager 的角度去看我整个team 还有整个 campaign 的发展，我觉得里面有很多，我觉得我主人真的都就是很 growth mindset growth oriented， 然后如果说要残念的话，我会觉得就是我觉得我的组员里面有很多真的潜力非常高的他们才就是刚毕业的那种，然后就已经做到这个成绩，我觉得非常的 impressive， 然后就会觉得如果他下个阶段我也看到他成功的话、
oh.
我会觉得很想看到。
听起来如果你进来我们可能有八个人有机会可以陆续加入
八个可以，就是我都建起来了再来一次也不是什么挑战也不是什么问题所以就是因为我离开嘛，就是可能没办法手把手的去看到那个成长，但我相信之后就是 in touch 的话他们一定会很屌这样子对，
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环节。
好啊，
那我知道你有准备很多东西，那我这边有准备问题我觉得我的问题应该也还算够 abstract， 所以你应该只要能跟你原本准备的东西有关你可以用那边去解释。
好，
对，我觉得第一个是因为你一定有做一些研究了，所以你觉得在你的定义里面 Forest 它在的市场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
竞争对手是谁哦，我觉得我知道 Forest App 本来是番茄钟的App 起家的，那现在想要转成注意力管理嘛，注意力管理它会包含就是专注放松然后还有一个降噪，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上以 App 来说的话我没有看到这样子三位一体的竞争对手，就是在我的research 的过程中我还没有看到三位一体的竞争对手但是呢如果说比较多的话可能还是会回到 mindfulness 相关的，可能会先把Calm 然后还有 Headspace 这种之类，以台湾原生的 app 来说还有那个沙发角落，然后我自己最近在用的我已经持续用了3-4个月的叫一个 Tide 潮汐、他们
那是中国的 app
对，
很早欸，那我
发现
他当初刚上线的时候我还因为我们在找大概2年，所以我还在里面叫他说、我是 Forest 创办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是要抄我们东西但是、对，最一开始啦，因为他等于是用也是有点像计时然后
这个方向，可是他因为我是最近才用，但是他里面
他越走越像 Calm， 他 越走越像 Calm，
对对对，
我觉得他们走一个蛮应该说更大的市场，因为在中国内需市场来说刚好可以取代 Calm 没有中文内容这件事情
我反而是因为它有中文内容我很想把它删掉，可是我觉得 因为他 Rock Guy 的话就是一个中国的口音，我就很不舒服。
放轻松。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就是用英文版的。但至少我其实还有 Brain Pal， 这都是我有下载过，可是这些东西他们都还是回到休息还有冥想这件事情。那如果回到要三位一体，同时要专注，然后同时要也有放松，然后有降噪，这三件事情都达成的话，就我所知我还没有看到市场上有一个三位一体的 app， 问你可以纠正我。所以竞争对手会以 meditation 相关的来做单一的 single product feature 来做比较，然后如果是timer 的话，就会竞争对手就会是现在市场上可能有的一些比较简单的那些番茄钟。然后我还有觉得就是像 Apple Watch 里面直接的生态，就是它也是一种 timer， 就是这跟我第一次的那个 onboarding experience 还蛮呼应的。就是可能我可以提到，就是我觉得现阶段的，我先提一下好了，就是我觉得现阶段的 onboarding 还有 activation experience， 在我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我很难在第一时间点 day one 或 day two 就找到那个 aha moment。 因为我就是一个 25 minutes 的 session 完成之后，我就说 OK， 因为我事情还没做完。然后说好哦，那我手表我就设一个timer 不是一样吗？我没有感受那个。
那要可以出去找那个，有一个正在。
你先不要。可是我后来发现，就是那是我第一周使用啊。可是所以假设我是一个普通的用户，我可能就 let it go 了。可是我还要继续做就是 app research 嘛。所以在第二周、第三周的时候就发现，哎，它还有就是那个 time guard， 然后还有个 mindfulness。所以我其实第二次大概第二周的时候，第二周或第三周的时候，我就是尝试了那个 mindfulness 的那个呼吸，然后觉得呼吸完之后呢，觉得哎还不错，因为就是他就跳出讯息说你呼吸完了，那你现在要不要专注？我找到那个循环了，我觉得还不错。然后最后我觉得比较最强的那个 aha moment 是 time guard， 我就把我的 Instagram 锁起来了。然后我有一天吃完饭，我想要滑 Instagram 的时候，他把我锁住了。我就觉得没错，这个就是一个那个 behavior change 的 moment。 所以我就觉得原来这个产品的 value proposition 在这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然后接下来再尝试了那个 pay version plus version， 然后再找到原来 defocus 吧，大部分我就锁起来了。好哦，不错，这样就是太棒。
我觉得听起来就顺便用户研究，用户访谈，其实听起来你的遭遇比较像是，其实这个地方有点像一个游乐园，它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设施跟功能。
对。
但是你一进门的时候，大家好蛮佛系的，就是你随便看看吧，然后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你就去逛一逛。所以很多人可能在一开始他就不会留下来。
对，
我们其实你讲的东西刚好是我们这一季在做的事情，就 Q2。
就是
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因为我时间也有限，我刚顺便也讲一下，就是我们 Q2 的重点就是放在 activation， 然后我们 trace 的目标是用户进来一周内种到第二棵树的比例，我们把这个叫做 activate。然后现在这个比例大概是 iOS 是 39%， 然后 Android 比较低一点是 31-32%。对，但是在这一季之前，整个数字大概在掉5-8个 PP。所以对我们这一季有把它拉起来了。那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正在做，然后完全你刚刚讲到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假设，其实讲一堆种树讲什么，不如我在 onboarding 的过程中就让你说，哎，你看到你现在滑出去，然后东西就被锁起来。对，他可能瞬间就说，对，就是 this is magic。
对，
然后就会想用用看。对，你想给我看什么？感觉你有点一定要让我看到。
我有其实做了三个假设，就是这前面两个假设比较是跟 user acquisition 还有 retention 相关的，然后第三个假设就是这个 growth lever， 我看一下哦，我这里的假设是现在的话是用户进来先完成 focus action， OK text complete， 然后产品的 value 在哪里？它是一个蛮比较弱的，就像我的第一周用的，我就不知道。接下来呢，我有去 try the mindful， 然后我就说，原来是我先 沉淀收敛，接下来我就专注，我觉得这个更强一点。最后呢是被锁起来那个瞬间，然后我没办法滑 Instagram 了，我就看电子书。我就啊，原来这就是要掌控我找回夺回在分心的时代夺回我的注意力，然后这件事情才产生了付费价值。所以这是我的假设，现在的路径在这里，那我认为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弱的aha moment 的体验。然后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它的 onboarding experience 的话可能可以是比如说一个30秒的那个 mindful， 然后再说诶你最容易被分心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把那个东西给锁起来，然后就像我吃午餐然后想要去滑 IG 的时候然后把它锁起来，然后再搭配回来就是平常的 focus timer 这件事情，会比较有机会提高 retention， 这是我现在的假设。对。然后回到就是我这边比较谈的是就是 user growth 还有 retention 还有就是 subscription growth 的东西的假设。我第一个假设是现在市场认知限制了 user growth 的成长，因为可能包含在对外的 key message 里面，还是包含就是那个 app download 的地方都还是番茄钟，然后可能 start a challenge， 然后 ADH 学生 study 的专注，他其实没有谈到就是放松，然后还有就是降噪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会是第一个限制了成长的第一个假设，所以这件事情呢，我可能就会去改他 brand narrative。三位一体这件事情。第二个假设呢，我会是可能刚才有提到我们现在的 acquisition channel 不够多元，因为现在我知道的话就只有 ASO 论坛跟 word of mouth 或者是 in app 里面的 referral， 所以我会想要再搭配可能是或是尝试迭代实验室 pay social 然后 SEO driven content 还有 creator based 的 activation， 去让大家知道它真的不是只是一个番茄钟，它还有一个这样子的 aha moment， 然后把它带出更多的 user，透过不同的 channel， 然后乘以就是不同的 use case， 然后去找出真正可以成长的 growth engine 在哪里。对，那第三个假设就是我觉得产品的价值主张以现阶段的路径来说比较难在很 day one 或 day two 的时候就被发现，然后有点可惜，
就你刚刚说的那种。
对，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就要跟产品 team 然后去轮调一下我们现阶段的 onboarding 还有 activation 的体验是不是要前后对调，然后去找出说怎么样的 onboarding experience 跟 activation event 才可以带出更多的 retention 或甚至 subscription 的 conversion。所以这是我三个假设，然后三个会去做的部分。对，然后这件事情会回扣到说这如果进来的话要怎么样把现在300万的 MAU 带到下一个成长。
这边其实包含了已经不只是纯粹 marketing 或者 branding 的事情了。你刚刚描述很多东西其实通常可能会落在一个 scope 叫做 product marketing。就是它其实也是从 product 出发，然后在这个 ARR 的过程中或者现在有各种不同的顺序讲法。
对，
那在这些过程里面怎么样，有些东西是在外面的，就是在 app 里面，或是甚至你会让它里里外外然后产生的这些效果。那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这个职位我们现在的 R&R 的定义它确实是比较偏 marketing 一些。那所以可能在短期内我们的 R&R 的分工上面，其实这个 team 它也不会直接有一个 scrum team 去帮它做产品上面的功能。对，但是会有更多的，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个叫做 product strategy 的会议。
对，
就是marketing 的 head， 然后 product head，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叫 ops， 但是其实就是你可以想象我们的 monetization 的 head，然后跟我们会去仔细讨论接下来的可能三个月的东西跟两三个 sprint 的东西的安排。对，所以我觉得刚才那些东西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讲，很全面的各种想法。然后到时候要怎么样子去跟产品团队跟 monetization 合作，才有可能可以把这些每个东西的细节都可以落地。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讨论可以更偏向不是在产品内调整的这一段。但是我刚想强调的是我觉得那很重要，然后我很开心就是你有想到产品内部的这些东西。因为有时候你上面的 acquisition 的水龙头开始在大，但是一进来马上第一层就流掉，第二层就流掉，
没有带出来的话，
对， 所以那个一定是后续重要的事情，而且你也不需要担心，就是这间公司现在非常认真的在解决相关的问题，不管是 activation 或者我们 retention 还有 monetize 的那一段的 conversion， 其实就是我们这一年的主轴。好，所以那如果我们回到再更上层一点，不管是 marketing 或者 branding 这一段的话，我等下后面一样我会更完整的去讲整个 Forest 要做到的东西，但是在我讲那些之前，我觉得我们可以先稍微对标一下，可能有一个在这个B2C 领域做游戏化，做这种又有点认真的产品，然后全世界都在用的一个 App 叫 Duolingo。 对，它其实是一个很好对标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我们要说 Forest 想要做到的事情，有点像我们不是要去做语言，对，我们要做你怎么样 meaningful 的 productivity， 我想要把我的时间好好用的时候，我一定会想要把时间记在 Forest 这个 App 里面，然后它最后应该会，不管是不是 Forest， 这世界上应该会出现一个 App， 它就是专门帮助你做时间管理，然后这管理的过程中是有趣的低门槛的，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过程中更发挥 AI 时代下被省出来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把它对标到 Duolingo 的这个高度，如果这间公司想要能够有这样子的影响力，想要有这样子的用户心智，跟可能甚至是 acquisition 上面的这下载量带来的 DAU 这些东西，你觉得从 marketing 跟 branding 的角度有哪些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开始准备，或是未来总要开始准备要开始做的事情？
好，我先重新理清一下问题，就是说如果想要对标 Duolingo 这样一种 global version 的 app 发挥影响力的话，我们可以从 user acquisition 的角度我们可以去做到哪些事情？
我觉得我不会只说 user acquisition， 对，就是在如果最上面 branding， 然后 aware， 然后 interest， 然后最后进来嘛，所以等于说在他真的下载 app 之前的各种空间其实都是 marketing 这个范畴会包含到的，所以我们是先不管 app 里面，当然 app 里面最后 referral 然后有分享那个是也可以放在里面一点，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在那个之前他下载 app 之前这一段，我们要怎么样子可以达到一个 Duolingo 这样子的量级的 B2C 的一个 app。
好，我会分三件事情去看，因为还是先回到就是这是一个注意力管理的 app，
对，
所以它最主要的 branding 还有 narrative 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专注力管理，它是专注的工作，高品质的休息，还有降低干扰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比较缺乏的是有一个完整的论述，所以第一件事情在不考虑 pay acquisition 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 SEO driven 的 content 它其实在这个 AI 时代里面蛮可以做的，可能可以分成就是以现这三个为主，分成三大内容支柱，说什么叫做注意力管理，然后专注它可能包含哪些事情或要素，然后放松它可能包含什么要素，然后降噪这件事情。所以 SEO driven 的 content 的话，我觉得它是第一个会需要去做的东西。然后接下来的话，我觉得对外的以 organic 的角度来说的话，以现在社群来说，我在社群上看到可能现在只有讲有什么样子的树种啊，然后就是 star challenge 啊，然后还有就是好像有 monthly的那个 promotion 之类的内容，它其实也是蛮缺乏了多元的内容支柱去支撑这个 brand narrative。 所以从brand 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在布局上面可能要去把它作为几个比较主轴的 pillar， 然后可以对应到接下来想要谈注意力管理这件事情，然后以它为核心。接下来另外两件事情我会做的是，我其实觉得还是要搭配付费广告。付费广告的部分呢，我觉得以社群广告来说，它是一个蛮好的出发点，因为它可以很快的去验证说什么样子的 key message 还有 visual 可以去找到哪样子的 target audience， 可以用比较小的预算去迭代出谁才是我们的重要的客人。然后这是付费渠道的第一个主要重点。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跟 刚才有提到 expand use case， 就是过去就觉得就是 study ADHD， 然后要专注，可是其实还有放松跟降噪啊，这件事情可能要靠外部的叙事去建立，也就是所谓的 KOL 或者是 influencer 或是 creator。那一开始的话，不一定要去找那种超级大网红，可是反而是可以去做有没有专门在讲降噪、降低干扰这件事情，有没有讲专门在讲降阻啊？专注生产力这样子的人，然后有没有在讲 overall 的mindfulness 或是 wellness mindset 的人的这样子的网红去做内容的布局，然后透过就是他们的叙述方式来讲，然后就是所以不管是 SEO 的内容，或者是KOL influencer 的内容，或者是 pay 的内容，最后都会回到一开始想建立的那个 brand narrative 是什么，就是专注、放松跟降噪三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可能现阶段我在做 research 的时候没有看到的部分啊。
那稍微一句话的话，你会怎么总结刚才？我刚每一个点我觉得都蛮清楚的。对，那稍微最后总结一下。
就是以 brand narrative 去建立一个沟通的主轴，然后分配成原生的内容、付费的内容，还有外部influencer 的内容，这样子。
OK， 好，那我讲一下我听的版本，就是你听一下我有没有听错。
好，
对，就是听起来是因为以终为始的话，我们想要达到 Duolingo， 当然我们最后做的不是什么语言学习那个方向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自己想要那个最想让大家知道那个是什么。那个东西延伸出来，这就你说的 narrative。所以我们现在定义清楚，这很可能你进来我们前面的一段时间就要去定义我们的 brand 核心的 core value 跟这个价值是什么。然后你刚才说有了 narrative 以后，建立 pillar 就会让我们在社群上面有更多的曝光。那这些曝光分两个点，一个是我们自己讲，一个是别人讲。自己讲可能用 paid acquisition， 或者你用一些比较 viral 的东西想办法让它发生。那别人讲可能就找 KOL、KOC 或甚至是一些学术机构或什么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最后就可以让我们从，因为这个是看不见的，但是最后大家看见的是自己讲跟别人讲的这些东西。而且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好处，你可能不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厉害的人在帮我们讲。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做 Hooked Model 那本书吗？勾引效应，
是很久之前的，
蛮久以前的。Near 什么，他名字叫，我名字都记不得，我只叫 Near。
我看过这种书，但是我没有追踪他，所以我没有发现他有跟。
Okay, okay. 就是他第一本书是 Hooked Model， 讲的是这些大公司怎么样子形成一个有点像陷阱，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里面。然后他的第二本书叫做 Indistractable， 他叫专注注意力协定，就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不被他们勾引。
OK，
然后里面大概花了3页的篇幅在讲 Forest 是他觉得最好的做这件事的 app。
哇，
然后重点是我们完全没有跟他有交集。
OK，
就是这大概已经是5年前那本书他出了。然后最近今年他刚出一本书叫做，好像 Beyond Dream 还是什么类似的，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有注意力了，那你怎么样达到目标，然后目标梦想跟信仰这个 belief 跟你做的事情的关系是什么。对，所以其实它刚好可能也会贴近我们刚好要转型做的这件事情。那如果有类似的这些大 KOL 去帮忙去宣传，我觉得应该更有机会去构建我们那个 brand 的那个 power。
我可以补充一下，我其实有想到这件事情，就是如果说真的要对外去建立别人说这件事情，我其实有想过如果可以真的找到学术机构或像这种东西的人去合作一定是很棒。所以我帮你们看那个一拳超人怪兽不是有分成 S 级 ABC 级，
我没有看一拳超人。
好，然后呢，
但我可以理解怪兽被分级。
然后就是 influencer 其实也可以这样子分级 ABS 级，然后 ABC。 S 级就是那个像注意力协定的作者，或者是最近比较红的一本书叫做 Neuroplasticity， 就是它里面其实也在讲就是你把时间专注在哪里，你的成就会在哪里，类似这种事。然后我觉得原子习惯的那个 James 它其实也蛮适合这件事情的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们这种东西如果能找到，他们就是 S 级对标品牌想要沟通的注意力管理这件事情。 那接下来 ABC 可能就是 A 可能就会是跟我们其中假设刚才提到三位一体的东西，三位一体其中里面可能达到两件事情的KOL 然后可以去合作， B 级可能就是只有讲到一个， C 级的话我就觉得是那种 tech review 的那种东西，透过不同的层级的外部影响力去对标到比如说接下来可能可以去走的
这边其实甚至会有低级的，就是KOC 那种他可能就一两千人
对。
其实我们最近但才刚开始做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想整个重新梳理一遍再做一遍，就是做这种 KOC 的 ceiling 他们其实本身可能也没有多少钱或什么，但是你给他一个然后多给他五个让他去抽给他的粉丝啊，这种其实效果会很好，而且尤其在 AI 时代下我们其实可以更 scalable 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可以想象啦，如果以刚才这个脉络有 narrative 然后有几个重点的 pillar 然后自己说别人说，那别人说这边能做的事情就蛮多，甚至如果可以不花钱让别人说，那像我们也有在规划 affiliate 就是他如果影响力够大那他怎么样子让他反正分润我们也是可以接受这个方向。好，我觉得这边差不多，因为我们剩一个小时我觉得我可以简单的分享一下 Forest 的历史。
好啊，
就是整个我们之前在干嘛，我们转型然后现在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最后带到所以 marketing 这边我们期待这角色要做什么，就是其实我们确实就从12年前开始做，所以一开始就是一个 timer app， 而且我们原本是买断的那前面丰功伟业就不说了，但是过程中我们一直在早期的时候一直想做的事情是我们好会做游戏化，那我们把这个东西在各个不同的生活或是工作的面向都去做做看所以才有 Sleep Town Water Do 这一些各式各样帮你养成睡觉习惯啊，今日事今日毕 To Do List 这些东西全部都做一遍，然后后来发现了一个问题是其实游戏化本身一方面越来越变显学了早期在我们之前所有的番茄钟都是一个计时器然后在我们之后大家都在种花种草种动物对，所以这个东西是蛮容易被学习的一件事情，然后再来是如果在每一个领域都去做这个，因为是游戏化它是重体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 app 等于要重做一遍新的不同的样子对，它没办法说什么我直接做十个，因为十个的游戏化的表达方式可能都不一样但是任何一个我一旦做了比方说睡眠追踪的 app， 我的竞争对手完全就是一群新的 app， 他们可能整间公司比方说 Sleep Cycle 他就是在做睡眠然后还有研究佐证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我们的一个小小的 app 里面就是五个人做了一个 app 要去跟这种可能还有拿到投资的这种竞品去对标其实就会蛮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大概也是五年前左右我们都还有在做新的 app，然后发现一件事，就是再怎么做新的 app 它带来的营收顶多可能就是 Forest 的十分之一就不错了那就算它是 Forest 的一半或是一样多，就算这样子做我们等于也还是线性增长，好不容易做了一个对的那在做下一个对的时候它不会再变两倍，它只在加一而已，所以一直到三四年前我们算是在策略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换，就是与其一直去做那些各式各样的把自己变成一个 app 工厂这样子的公司，我们不如投入在原本就已经用户认知 brand power user base 都最好的这个产品上面，怎么去把它放大，因为这边一放大加一倍加两倍加三倍，那个就是整个产品的影响力的变大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决定要做 Forest 2。那到底 Forest 2要做到什么事情呢？我们原本是买断的，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变成订阅制的目的也是因为可以有更高的 LTV， 然后可以变成一个更长期经营的然后越往后看它的增长速率可以越快的一个产品可是不会有一个人买一个专注计时器放在家里然后每个月要付他钱所以我们在 value proposition 上跟 positioning 上面一定是要去提升那到底一个计时器你要提升到哪里去呢？所以那个时候的关键的想法就是，好，那如果我们不只是做 focus timer， 那我们从 focus 出发，到底怎么样去占据到更多的用户每天 workflow 会碰到的东西，或者他心理上觉得重要的事情 那 focus 其实本身就是我把我一段时间放在某件事情上，我把我的时间放到事情上，所以有注意力，然后就 focus，
嗯，
对吧？20分钟。可是如果你把它想象成一个踏板，好了，脚踏车的踏板，它就是在踏，但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嗯，
所以如果踏板的前轮是什么？就是你要朝向的目标。我有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都很想做的？它甚至不见得是要考试、考托福，我搞不好很想要学日文。
嗯。
那学日文对我来说的意义在哪里？它可能不见得是我要去考那个日检，
嗯，
我可能只是希望我去日本的时候有办法认识在地人，
嗯，
对不对？就很多不同原因，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原因，有一个目的他去做这件事情，那他每天投入的时间其实也是为了这件事情。
对，
所以如果这是一个脚踏车，他 focus 的前轮其实就是他想要去朝向的目的跟方向跟意义感。那这个意义感尤其在 AI 时代上面更重要，因为所有人现在用 AI 几乎都可以知道所有事情，那你还去做那件事，对，你不用 ChatGPT 帮你翻日文，你还要去学五十音，一定是这件事本身过程中产生了意义。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意义每一次的专注结束后扣合我想要的目标，所以这个专注，诶，我到底达到了什么，我 reflect 一下我做了什么事情，诶，这真的跟我的目标有关系，然后它再绕回来的时候是，所以我现在还要再做哪些事，做哪些专注，然后去更好的达到这个目的，这是前轮。
Okay.
那脚踏车不能只有前轮嘛、嗯、那踏板连到的其实是后轮，它连到的是动力、
哦、
所以我怎么样在每一次 focus 的过程中，它当下可以给我够大的满足感成就感，让我愿意再去做下一次的 focus、
嗯、
对，不然就很容易就是三分钟热度，讲了那个想要达到的目标，然后短期内做不到，然后就不做、
嗯、
所以后轮更多的是我每次 focus 结束以后怎么快速获得成就感，那我们游戏化在这一块就有很大的帮助。诶，我游戏化我的快速的成就感，我的多巴胺让我这次专注完以后好开心哦，被 celebrate 我有做这件事、嗯、然后再带入我的 wellness， 我怎么样更好的去放松，让我的状态更好的去进入下一个 focus、
嗯、
这比较像是后轮、
嗯、
所以连在一起这边我们就放大了，如果只做 focus 你就是踩踏板而已，但是如果你一旦能够把这个 focus对标到他想要达到的目的以及他每天持续去做的动力上面，那这整个 APP 就不是一个计时器，而是你可以朝向你的目标的一个我们叫做 meaningful productivity。
嗯，
对，就 AI 时代下很多 productivity 的重点是我用 AI 帮你省时间，我帮你快速排你的行事历，我干嘛干嘛，但是我们在意的反而是你省下来的时间怎么样 spend it well， 用在你有意义的地方。
嗯，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看我们最新的官网，这个是上上礼拜才上去的，你应该有看到了。
官上上礼拜、哦，
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就是这个是我刚才讲的那段话，我有收敛过的一个比较 core 的 brand strategy， 就是你怎么样 take your time。Take your time 有两个意思哦，一个是 take back your time， 一个是你也慢慢来，你也不用着急。Take your time， 然后 spend it well。然后最后可以达到你的 meaningful 的 productivity。
嗯，
这个其实算是我们现在从去年开始就在努力的地方。
嗯，
然后，所以我们转了订阅，然后往这个方向做。从去年一月的时候，第一个小的市场我们上了订阅制，然后到去年底12月的时候，全部都上线了。所以今年的开始就已经全部都是订阅制了。
嗯。
那你刚才前面有说到，诶，我们现在好像很多地方外面写的都还是 ADHD 啊，然后 timer 啊、
嗯、
其实我觉得也跟策略有关，就是我们现在的策略是会花，已经花完了，就是这半年的时间更多的是在打底，一方面把产品稳定性做更好，把最 core 的体验做更好，然后让后续这个东西更容易可以再往上叠加内容、
嗯、
所以对于市场的策略也是先我们旧用户，这最怕的就是旧用户他都已经买断了，然后现在你叫他订阅他不开心嘛、
嗯、
所以我们不断的把核心已经有的东西打磨得更好，所以对新用户来说，我一进来看到就是一个新的更想要订阅的 APP， 因为他以前没买过、
嗯、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订阅。
嗯，
那我们的内容其实也够多了，所以他看到这些东西一定会有一定程度想要订阅，这是新用户。那对旧用户来说，因为之前买过了他一定不想买，但他会发现，诶，你怎么更新的所有东西你都免费给我了？ 原因是因为我们更新的都是旧的功能。
嗯，
对，所以在这半年的时间，我们更多的是把旧功能打底，然后会做出你应该在下个月再开 App， 你会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样貌。
哦，
对，那就是一个全新的，我们要从那边出发去叠加刚后面脚踏车的那件事情。那到下半年开始，我们底已经煮完了，所以更多的就是怎么样在上面开始去叠加刚才的意义生产力相关的功能，以及怎么做到人跟人之间的 referral， 怎么做到 acquisition 去放大整个市场大小。
嗯，
对，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去着重在 marketing 跟 branding， 也是因为前面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放大我们上面的水龙头，然后怎么样子做这整个 brand narrative 的转型，因为到现在很多人还是觉得学生才要用 Forest， 那其实你如果是一个知识工作者，照理说你会用这个，你就算是家庭主夫或妇，你用这个然后好好的陪小孩，然后就记一颗石，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用法。那我们怎么样把原本这个 brand narrative 转换成这个新的样子，那一旦这边能够建起来，配合我们的游戏化，配合我们的原本就是免费下载，但是这个 loop 可以越转越大，最后这个市场应该是 deserve 一个这样子低门槛的大众可以使用的，但是在 AI 时代下帮助大家把时间用在真正有意义事情上面的一个 B2C 的 App。 对，所以我为什么会跟 Duolingo 去对标，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高度应该要可以到那里，我们不是学语言，不是去做那些事情，而是帮助你善用你的时间用在有意义的地方。好，
讲得非常清楚。
对，那我觉得可以再听一下，你多知道这些内容以后，对于刚才的一些想法有没有什么要补充或者要变化？
我觉得因为开始是 Phoebe 跟我讲的那个解释的过程，我觉得还蛮清楚的，就像你刚才有跟我提的一样，只是当时候看到我在外部看到内容就还是就还是番茄钟，怎么会这样子呢，好像对不起来。所以可是你刚才解释完之后，我了解就是在这之前的半年都是还在打磨，所以接下来的对外市场策略是还是会往就是 meaningful productivity 这件事情去走。然后你刚才提到说什么家庭主妇啊，或者是学生以外的族群，还有知识工作者，我觉得就是我有想到的的部分是说，就是刚才可能也回购到我们的 use case 要再增加，否则现在市场的认知都还是就是一个 timer 而已，所以我才会对刚才你问我说，我才会觉得说SEO driven 的那个 content 其实可以带出更多的 use case， 然后还有不一样的别人说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人来说，然后pay social 也可以去用这些 use case， 然后去带来不一样的download 或是扩大上层。所以我觉得听起来没有什么太多的疑问，跟我听起来一致性是一样的。
就可能是肉再更丰富一点。好啊，那我们就可以进到第三个环节了。
好啊。
第三个环节其实也一脉相承我们刚刚的讨论，其实你大概现在可能跟走进来之前比起来更丰富的理解了我们要做到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而且你也有花一些时间准备了，就是如果要做的话marketing 或是 branding 这边可能有什么重点，你甚至还讨论到了 product marketing 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把这些高空的东西先收敛一个，假设今天我们真的开始一起合作一起 co-work， 接下来半年你觉得 as a marketing branding 这边的 head 最重要的那个策略的轴线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未来是想要达到，不用说太近，我们稍微 take our time， 所以三年内五年内我们达到 Duolingo 这种高度，那2026剩半年，你觉得最重要的那一条轴线跟第一步这件事情是什么？然后会希望可以在这段过程，就等一下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你可以持续问我问题，我甚至可以开我们的 company context， 我们有一整个公司的大脑，你也可以去问它里面相关的一些资料，然后你可以用你各种方法，我们等一下大概45分的时候，然后你有一份简单的 report， 然后用那份 report 我们来快速讨论一下这件事情。
好，所以问题是我们在三五年内想要达到 Duolingo 这样子 B2C Digital App 的高度，所以接下来半年最重要的轴线是什么？
对，从 Marketing 跟 Branding 来说
OK，
但如果你需要 Product Ops 或者各种东西需要配合 让你这边可以 work， 我觉得那也是可以提出来。
嗯，然后你想要达到你想要的 report 是我接下来的 action plan 吗？
对，就是它会比较 hands on 一些的内容，而不是说哦，我们可以找 KOL， 我们可以干嘛，而是哎，所以这半年要达到这件事情，那你有哪些 plan， 然后过程哪些节点这些东西，其实我也不用描述太多啦，你可以给你觉得符合，就是可以让我去想象这半年在 marketing 跟 branding 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为什么这件事重要，为什么它被排在前面。
好啊，
好，
嗯，
看一下时间，
我其实本来有准备就是一个30、60、90天的 action plan，
那刚好你可以
就是我收敛一下，
对，你提早的作弊了。
我就想说，如果今天是 CEO 的话，我想问问什么问题？
考前猜题。
对，毕竟我为了建团队起来，我可能半年内大概面试过30场，就是 hire。
哦。
我就是。
嗯。那这样的话，我们稍微再缩短一点你现在的时间。
嗯。
但我会假设，我们就走20分钟，因为我怕我6点会原来不及，所以我们刚刚聊太多了。那我们就5:40的时候我们来讨论，然后讨论可能10分钟，最后那个10分钟可以问我一些其他问题。
好，
那我40分钟进来。
好。
我想到你都没有问题需要问我嘛，
哦，
就是在做这个过程中，
我先做你说关于这个问题的问题吗？
对，
我现在暂时没有，因为就像前面说的，菲比给我的资讯非常丰富，然后我有做一些 research， 然后你也讲得非常清楚，或者是说你觉得我。你有觉得就是为了做到这件事情这个更好的 report， 你有认为3个重点我应该去考虑的吗？
就是如果今天是我要做的话，我可能会，我会想收集更多 context， 比方说那你们现在的用户的来源主要是从哪些地方来，对不对？我们知道一种广告呢 word of mouth 还是什么样的方式来，那我们的重点市场想打在哪边，
OK，
对不对？这些看你有没有类似这种问题会影响到你的策略的问题。
好，对，重点市场，对，好，那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市场，然后我现在先假设我们接下来重点市场是 English speaking， 然后这个假设是正确的吗？然后还是说有其他的策略市场呢？
我觉得可以是，就是这，甚至我们应该一起讨论这件事啊，说不定，当然不见得是今天啊，但是，会不会就挑一个日本市场先打，发现效果特别好，不一定，
okay.
你可能会做一些实验或什么样的方式，但我觉得你可以先假设我们现在主要功能是欧美，然后主要是 English speaking， 我觉得这
很，然后刚才说就是 user traffic 的来源，是因为我做过就是 search， 没有 pay social， 没有 pay search， 然后没有 KOL 的部分，所以对吗？
对，所以现在是 organic，
所以只有 A 的时候，
现在基本上是 organic，
只有 organic， 所以这件事情就之前的资料也提供的蛮完整的，所以这两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应该有足够的假设去让我带出我就是30、60、90，
所以想象应该没有其他的，
暂时没有啊，应该如果有的话就是有预算，就是如果说第一季第二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就是其实以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在 marketing 上面额外去做的这种 pay acquisition 的预算其实是近乎没有，因为我们以前也没有真的特别会做这件事情的人，所以我觉得 你可以去想象是用要需要用比较低的预算，它不能完全是像你之前 performance ads 这种方式去达到那个结果。但是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你的计划里面包含了你觉得需要的预算，然后这边它是怎么样被算出来的，然后它预期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它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计划的一部分。
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现在有就是累积6000万次的 download， 300万次的 MAU， 可是我们实际上的 subscription 的 ratio 是多少？
我们现在订阅人数是，我看一下最新的，应该是5万7这附近。所以以 funnel 来看，你要看的应该有几个，一个是叫 penetration， 一个叫做 conversion rate。以 conversion rate 来说，我们现在其实哦，我们自己完全知道的情况是我们的 conversion 是低于 benchmark。对，我们在原本卖断的这种 app 的规模下，没有做新功能的情况下，现在100个人下载，应该以 iOS 来说大概会有一点多个人会最后变成 subscriber。
一点多个人会
对
变成 subscriber。每多少
100个。所以就是1%多，你就算1%好了。对。对，那以 benchmark 来说，我不确定你熟不熟 subscription 市场，大概是2-3%， Duolingo 是8%以上。对，所以这个 conversion 是这样。那如果你说 penetration 的话，我们300万的 MAU， 然后里面有5万多人，那这样大概算多少？大概也是2%，一点多到2%左右。
好，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要问，所以现在的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是大概的多少？
就
会对标到就是 return on spend。
我觉得我们算一个简单的算法好了，
okay.
就是因为年费它就是比较多一点嘛。对，年费的话大概是30几块美金，然后我们大概有80%的人会选年费。那因为我们也才刚上线几乎不到一年，对，在很多市场也不到一年，所以不知道这边的 recurring 怎么样。那如果是月费的话 ，benchmark 大概就是4-5个月它就会停掉。
4-5个月。
对，所以。我随便抓给你的话，我觉得我会抓在我觉得你抓30美金好了，
就是第一年大家要走了，
对，就是先用这个比较保守的方式去估计。
刚才想说 Android 只是几%然后变成订阅用户，
Android 很低哦， Android 大概是 iOS 的1/4，
0.25%。那我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我本来有在来之前，我先假设就是他的健康的 customer lifetime value 应该是多少。我自己想象，就是以我这样子的工作者，高压工作者，我就是2-3年，然后一年就是900块台币去算的话，可能就是900×2或×3，这是我自己的想象。可是我们过去是 study 学生版就比较穷，
对，
所以。这我才说，其实它的 use case 跟那个 user persona target audience 的 persona 其实它是应该去 expand 的。
对对对，所以等于我刚算出来，等于是其实你一年900块是对到的嘛，差不多30块。那只是到底有没有2-3年，现在我们没办法直接很确定。对，但是过往跟未来又不一样，就是如果我们这整波组合拳打出去，又提升了整个 brand 的 narrative 它的。功能点的价值或情绪上的价值，然后功能又慢慢叠加上去，其实lifetime value 照理说应该是会持续增加， conversion 应该持续增加。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我们就保守一点嘛，就是用保守的数字，
30美金，
对对对，
一年大家要走了。
对，
好，我觉得现阶段没什么问题，因为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在我进行合作之前，我本来就是一个顾问，我本来就要从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下把策略说出来，然后再跟方的讨论，所以这件事情我还蛮熟悉的。
OK， 好，那我就40分进来了。
好啊。